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席妙雅。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加入未知道的会员计划，支持我们把节目做成最好的美食播客。成为未知道会员的方式，您可以访问未知道点 FM/member。我们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节目，具体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访问 ipn.li/FAQ。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的中文，每周会在上面更新简单的菜谱和餐厅评论，也欢迎大家关注。您今天收听到的是第104期的节目。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我跟蒋寻在线上，然后这期节目其实是已经想聊很久的，不过刚好我才就是我们录音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放的时间大概就是在双十一之前，所以其实这也是一期剁手的节目。
但其实我们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双十一，结果这么巧就赶到了。
对，我们就是一个越来越随性的节目。好吧，今天的节目其实我们是想聊就是厨房里面好用的小工具，
厨房
神器。对啊、之前在知乎上面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就是他扒皮那些传说中厨房里很好用的小道具。但是其实我觉得他那个答案点赞很高。然后就很多就是那种扒皮帖嘛，大家都喜欢看，但其中我觉得有几样说的特别的不中肯。
真的吗？诶，那个答案我没有看。
然后后来
所以那个答案里面有什么？
我不记得了，你一会儿可以去，我们之后可以去搜一下。但是我讲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然后当时就是我的女神邓岩还写了一篇，就是说他觉得这篇写的不是很好的
反驳帖
、就偷偷的点了赞也没有偷偷啦，就是公开的点了赞。然后今天刚好就想跟蒋勋聊厨房里面的这些小玩意儿，因为其实也一直有听众想让我们聊什么怎么买锅子啊，之前甚至 Talish 有跟我们说过让我们怎么买擀面杖，然后一起，但后来问下来没有人特别懂怎么买擀面杖。所以我们还是从就是最简单的一些小道具开始，就是如果是零厨房技能，或者说你大概如果十分的话你有三分，你拥有它你可能就是更快捷，或者说你很快就可以达到五分。我自己想
我觉得是每一个段位都可以用的小道具。
好。我记得那次看的那个答案里面呢，就有一个他着重讲了一个很难用的东西叫压蒜器。那压蒜器今天是我要重点洗白的，我觉得压蒜器特别特别特别好用。
啊，对啊，压蒜器，你如果没有要推荐压蒜器的话，压蒜器就在我的单子上了耶。
啊，我先讲，就是那个人说压蒜器不好用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就是好像有一个就想说你直接剁成蒜粒，就是剁细也可以。那压蒜器他觉得特别难用的地方是，比如说你压一颗蒜以后，就是他那个尾巴的部分，就是剩下的一半的部分很容易粘在那个压蒜器上面刮不下来。其实这个很简单呀，拿一个小刀就是刮下来就可以了。就是然后他就说那个很难弄，就是每次就是会浪费很多蒜。但是其实专业厨师的用法也是用小刀把那个就是底部的部分刮下来，就完全不会浪费。对对，就是完全不会浪费蒜的任何一个部分。那我为什么要讲压蒜器这个东西很好用？我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在我还年幼刀工特别差的时候，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忙不过来的时候，然后会让我帮她剁蒜。
是
然后就是你像我妈这种完美主义者对剁蒜这件事情要求特别
高，
然后就一定要剁得非常细，然后蒜粒要均匀。如果就是因为剁蒜其实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你稍微一不好剁不好，那个蒜汁儿就会溅到你的眼睛里面，然后因为刀大蒜小。
我觉得剁蒜最恶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蒜剁碎之后会出来那个粘液，
对，
所以蒜粒就会粘在刀上，就这是我觉得剁蒜最恶心的一件事。
对啊，
就 就是压蒜器简直就是完好的解决了这件事情。但我要讲说，就是压蒜器是也是有很多个不同的价位的，千万不要图便宜买便宜货。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压蒜器是我在博古斯的 chef 给我推荐的第一个神器。就如果你没有讲你要推荐压蒜器的话，我一定也会把它放在我的单子上。但是当时他给了我一个压蒜器，就相当相当的好用。可是后来离开博古斯以后，我就那个回来巴黎了嘛。我到巴黎之后又去找压蒜器，然后当时就在超市里看到一个很便宜的，只有4欧的压蒜器，然后那个样子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我就把它买回来，结果用了一次之后就高高竖在那个就是挂格里面，再也没有用过。因为它里面那个就是它里面其实压蒜器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就是它那个小孔其实是相当于小刀嘛，所以如果你的压蒜器很便宜不好用的话，就它里面那个刀其实是钝的，所以你压蒜的时候会压不出来。
哦，
对，就因为我的压蒜器就买的很便宜的那个就压不出来蒜。
OK， 我的其实也很便宜啊，我就是在宜家买的，十几块钱，二十，反正也是。
对，就是宜家那个压蒜器其实是很好用的，对，因为它里面那个刀实际上刀刃是够利的。
然后你刚才讲到就剁蒜汁，蒜汁有多黏，就是如果大家没有下过厨房，我可以跟大家讲，我前几天跟那个超人去故宫，然后去看一个展，这个看着有一个盘子，一个那个瓷盘，然后上面就有那个金镀了金箔嘛，然后我就跟那个 Sela 看那个说，哎，这个金箔怎么就是已经很残缺了？然后我们就想问他说，这金箔到底是整个盘子都是金的，还是说它是一个图案？因为它现在看起来上面只有零星几点，就看不太出来。然后那个超人就跟我们讲说，这应该他说应该是有图案的，叭叭叭讲。然后最后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他说，你们知道这个是拿什么，就是把那个金箔附在上面吗？然后我们说不知道，他说用大蒜汁。所以他说这东西非常难修复，因为就是如果一般修复要拿清水去洗嘛，清水一洗那个大蒜汁就掉了，然后那个金箔就掉。但是我想讲就是大蒜汁有多黏，就以前的那些
人金箔都可以用它粘在盘子上。
所以剁这个真的是很麻烦。然后比如说像川菜里面有个菜叫蒜泥白肉，那蒜泥白肉呢，就是最传统的做法是拿石臼冲啦，就是把那个辣味儿冲出来。但是就是如果在家自己一个人吃饭，每天每次吃都冲那个也很麻烦。然后后来有了压蒜器，哇，简直是分分钟解决蒜泥的问题，
感觉压蒜器是你的救世神器。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烤烤肉的时候，比如说之前我写那个肋排，烤那个肋排的时候，因为像美国他们很多这种自己在家做烧烤比较多，他们都会备那个大蒜粉还有洋葱粉，就这种干的粉，那他们在腌制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大蒜粉洋葱粉丢进去，然后就可以入味了。但是像我们平时很少在家备这两种粉的人来说，你直接丢一整粒蒜进去也可以入味，但是就入味的比较没有那么均匀，那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扔蒜泥，但是以前就是自己剁，你知道，所以后来就是有了压蒜器以后，就是就方方面面就是改善你，如果你是一个爱吃蒜的那个味香味的人，它一定会拯救你的厨房生活啊！这是我想推荐第一个啊。好，你接着说。
哦，轮到我，就等于是你讲一个我讲一个是吗？
你就讲呗。
好吧，那你讲压蒜器，我要讲削皮刀。就是削皮刀一定要买，就是你知道削皮刀有很多个样子嘛，就它有那个、
哦、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来来来，
在你开启削皮刀之前，哦，我还想说一个，就是讲两个，就是很多人很迷惑，就怎么那个剥蒜皮，就是觉得那个干蒜的皮很难剥，但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用刀背拍一下，就把它拍扁，然后那个皮自然就掉了，你不用仔仔细细去剥那个蒜皮。那第二点想讲的就是有一种特别特别高级的压蒜器，它是可以自动帮你剥皮的。
哦，真的吗？
对，就你丢进去，皮分开，然后蒜泥压好。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自己上淘宝找。
哦，真的还有这样神奇的东西啊。
对啊对啊，德国做的。
好吧，好吧，我要开启削皮刀。削皮刀有两种，一种是那个削苹果皮的，就你削皮的时候，它是
你说那种平的刀是吗？就是
你要横着拿它
啊，我知道，就小刀嘛。
就是、它是一个滚圆的，然后削皮刀它削的时候就是你是横着拿它，所以它一点一点就把那个皮给削下来。然后那种是比较容，就是比较好用削水果的，但是我不是要推荐那一种，我是要推荐另外那种，就是它长得像一张弓一样的那种。
啊，
你叫
那个削土豆的嘛？
对，削土豆的那个，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削各种皮的神器，就而且就是我要推荐的是那个，就是不是超市里经常买到的那种，因为超市里经常买到长得像弓的那种，它的那个刀，就是它削皮的那一个部分的刀刃是平的，就是直的。然后你要去淘宝上面搜那个日本人做的那个削皮刀，它的那个削皮的那个弓刃是有一定弯曲的，所以它是按着土豆的那个生理纹路长的，就所以你把那个削皮刀扣到土豆上面去的时候，它的那个弯曲是刚好合着土豆的弧度的，所以削起来特别特别的爽。
哦，那要说是一颗不平整的土豆怎么办？
就是不平整的土豆，然后你削皮刀砌上去的时候，它的那个弯曲也差不多是能够合好它的弧度的，因为你不太。
哦，
对，你不太可能遇到那个就是非常就长得非常好看的土豆。你知道就是每一年的十一月就出新土豆嘛，但新土豆你不是拿勺子就可以把皮刮下来嘛，但是一般就是到了第二年春天什么的，就头一年的土豆都已经老了嘛，就皮糙肉厚这样，所以你削的时候就很痛苦。然后你用那种带弧度的削皮刀去削的话，有很多东西就就是有很多那种，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圆柱体，稍微有一点弧度的食材，就变得非常非常好削，包括胡萝卜在内，还有那个，春天的时候你削芦笋，不管是白芦笋还是青芦笋，你用那个稍微带一点弧度的削皮刀削，哇，简直就是，你知道我们一聊厨房神器，就是它好用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好有快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要讲说那个带弧度的削皮刀是就是削各种圆柱体的神器，就
啊，
就是我是觉得说那个东西用来削芦笋真的可以刚好把芦笋上面所有比较就是不能吃就老的部分给削掉，然后那个嫩的部分就不太会浪费掉。但如果你是用那个直的削皮刀去削的话，芦笋很多嫩的部分也会相对的就是被削掉了，所以那大家可以收啦，或者是实在想要的话可以私信管我要链接，就那个日本产的带弧度的削皮刀。
诶，你讲这削皮刀，我刚刚想讲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有去过泰国的人，或者说很喜欢吃泰国菜的同学，应该会知道有一道菜叫青木瓜沙拉。我是一个很笨的人，然后我去完泰国以后，我觉得青木瓜沙拉好好吃，然后我就在超市买了青木瓜沙拉，买青木瓜自己回家弄沙拉，然后我就在家切那个青木瓜丝儿，切的我几乎就整个人要暴毙在厨房，因为青木瓜还蛮硬的，就你那个
就应该跟大家科普一下，青木瓜的质地不是木瓜，
是什么？是木头对吧？
就是很像啊，你不觉得？就因为它实际上，
非常硬，
实际上不是木瓜，就不是大家常规概念里面的木瓜，而是说那个青木瓜，其实它有一点像，它其实真的有点像黄瓜那种黄瓜类，就所以你咬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是、
哦、那比黄瓜硬多了，黄瓜很好切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比黄瓜硬多了，反正就是因为它是脆口的，所以咬切的时候很痛苦啦。
然后我当时在切的时候，我就非常好奇说，哇，泰国人刀工得有多好，每天做那么多分青木瓜，那不切死在那儿？而且就是因为它青木瓜那个形状很奇葩嘛，就是它就是个木瓜型的，然后就是你切的时候一般就是。你想木瓜你吃的时候就把它对半劈开，然后劈开以后你要把它切成每一条丝儿都均匀大小的那个细丝，其实是很不好切的，就是有一些边边角角，有一些是有弧度，反正就非常难搞啊！我做了一次以后我再也不想做，我觉得 一直不懂，就为什么。后来有一次就看到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视频，然后突然发现这个他在讲泰式沙拉，然后就掏出一个就是跟你的那个刨皮蒜长得差不多的东西，但是他比如说你那个刨皮刀是那个刀片的地方是一整片嘛，然后他那个青木瓜丝的刨丝刀呢、嗯、就是一整片刀刃变成那种小波浪
的，
所以他其实不是切青木瓜丝，它是刮青木瓜丝。然后那个，而且那次我看那个视频特别的气人，然后他一边刮还一边跟旁边的人说哦，我们的青木瓜就是要这样刮，切是特别难切的。就特别干，
简直就是在嘲笑你吗？公然嘲笑你。
对啊，然后后来我就明白哦，就是而且你知道，就是去泰国的时候就觉得哦，他们刀工好好啊，就每一条丝儿都感觉大小粗细均匀。但是我也有用过那个磨刀，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肯定知道，就是西式厨房用的很多那种刨片器啊什么的，就刨个西葫芦薄片、番茄薄片，但那个刨片机都刨不动青木瓜，就推都推不动。所以后来我知道那个东西以后，就如果有任何人想吃这种很硬的东西刨丝，我真的觉得就是那个就长得像你那个削皮刀一样的那个东西很好很好很好用。
你讲到这里，我有一个就是高阶段位的东西要推荐，但是我不推荐新手买它，然后高手的话我也就是推荐大家要慎用。就是你有看那个料理鼠王里面，他做那个他做他最后那道菜的时候，他拿了一个削片器，然后那个削片器是几乎是巴黎所有厨房，就是专业厨房他会必备的，叫做 Mandolina 的一个就是削片器。就你可以去查那个料理鼠王里面那个截图，就是那个小老鼠拿了一个削片器，然后把所有的蔬菜都用那个削片器给削掉了。然后那个是一个日本的专用的牌子，然后就那个样子，只有日本那个牌子才出那个样子，就大家一看就知道是那个牌子。如果你去巴黎所有的厨房，就大家都就是每一个厨房每间厨房都会备那么两只了。但是那个刀片是有三种，就一种是那种削片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切丝的，然后好像还有一个，但是不太常用。但是这个 Mandolina 并没有很贵，好像我记得是大约200多人民币左右的样子，可是它那个刀片非常非常的锋利。
我就被削过啊。
对啊，我就是削那个茴香的时候，然后就整个拇指进去啊，就。
对啊，我也是。
然后对啊，就是真的很痛，被削到，它那个刀片真的非常锋利，所以不推荐就是刚刚厨房入门的新手买。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那个就是做菜的实践，然后你又觉得说你想要提高你在厨房里面备菜的速度的话，就那个削片器你如果掌握好了真的是神奇，就很好用。可是那个就画个括弧吧，就是只推荐给某一个段位的人。
哎，其实那个使用的时候只用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他会送一个护手的那个东西，然后就是那个护手的工具一定要用，一定要用，即使是高手也一定要用，不要相信自己判断的能力，有时候你磨磨磨磨着就磨到自己手了。
对。
那你还有什么想推荐的吗？
我想讲一个，就是我从一开始学做菜就觉得很好用的东西，但其实它是一个就是 pastry 的工具来的，就是在法文里，然后这个东西叫做 garne， 然后如果直译成中文呢，它其实就叫牛角，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板子，然后这个板子呢是它有一面是平的，就它的形状是有点像一道拱门，所以它下面有一个直的一面，然后上面是一拐过来以后是弯曲的。然后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 pastry 其实用得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面糊，或者是你有一个稍微有一点点流动性的一个汁液状的东西，你要挤它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你会弄得满手都是嘛。但如果你有一个牛角的话，你就可以用那个平的那一面把所有的汁液都刮到一起。它其实
就是个刮刀吗？
它就有一点像刮痧板。
那就是个刮刀啊。
啊，原来这个东西叫刮刀啊。
对啊。
好吧，就是我就是要推荐刮刀这个东西，但因为这边翻译叫牛角嘛，所以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嗯。
就它其实就是切面用的那个刮刀，但是它可以刮，但是因为它的质地是一个就是不怎么很粘的，就是硅胶质地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刮很多东西，它可以刮巧克力，可以刮面团，然后也可以刮各种就是干纳什，就是。
那我觉得你没有我推荐那个好用呢。
啊，你要推荐
什么？因为你这个东西短啊，就是你这个东西很短，就是你其实买一个那种长的Lacoste 就有的那个。硅胶勺子、
哦、
然后它那个硅胶勺有长柄啊、那个、然后它那个硅胶勺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般的铲子或者勺子就是铲子的那个部分就是长成一个梯形，但是它是就是梯形那儿有一个角把它切的就是有一个圆形的弧度，所以其实是有一点像这种斜刀刃的这种形状。它那个圆形的弧度就是比如说你做巧克力酱的时候，就是你那个盆子不是是圆的吗，如果你用个直铲子去刮它，就是你总是有那个边边角角刮不到的地方，就是你没有办法顺着那个盆子的弧度刮。但是因为它那个一个是它是圆的那个角，另外一个它是硅胶的质地，所以你刮任何的面团啊巧克力酱啊，就是做什么蛋白霜什么都可以用这个。那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刮刀好用，因为刮刀很矮，就它没办法比如说你做菜的时候没办法用，但是这个硅胶其实有时候就什么平底锅随便煎个鸡蛋就拿不到勺子，我有时候就拿那个硅胶勺子也上。所以就是我觉得它就如果你不是专业的烘焙的话，我觉得这个硅胶铲子可能就是用途更多一点啊。但我知道你那个是什么，你那个还蛮专业的，就是喜欢烘焙的人都会用。
对，但是因为它其实他们两个是相互的一个补足，因为我推荐那个东西要比你那个就是刮刀的那个勺子要硬，就它的质地要硬，所以它可以刮很多，就是像你那个
刮不太动是吗？
液体，对，所以我那个是可以刮很多刮不太动的。就比如说，如果你那个啊，我跟你讲一个，就是处女座会超爱这个东西，是因为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有一袋塑料袋装的甜面酱，或者是豆瓣酱，或者是红豆泥之类的，它是塑料袋装的嘛。然后你用到最后尾巴的时候，你不是会在那个袋子里面剩下一些什么？就是你会觉得说啊，怎么用手怎么挤都挤不出来了，然后你就用那个牛角去刮，最后就可以把它刮得超干净。
我一听到甜面酱浑身都不舒服，因为我特别讨厌在厨房里面收拾甜面酱。
对啊，所以你用那个牛角刮的话就可以把它刮得很干净、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处女座专用的神器。
可是处女座就不喜欢，我不是处女座，但是就是我就不喜欢碰甜面酱这个东西、就甜面酱我在家就尽量不用它就不用它，然后在角落安静的待着，就每一次用完就觉得啊，这儿也沾上一点那儿也沾上一点特别烦。
对，所以用那个牛角刮的话就可以把它刮得超干净。
你是八星八钻吗？真的是受不了。
总之就是配上你那个 spatula 嘛，就是你那个硅胶的铲子，其实就超好用。哎，可是那个硅胶铲子就买的时候要注意买那个，就是硅胶一定要
买贵一点的。
哦，也不是买贵一点的，就因为如果是有一些硅胶不隔热，你把那个铲子放到那个比较烫的锅面上的时候，它其实自己也会被烧，就也会被烧、
不要用太烫的锅，什么铸铁锅就不要上了，就平底锅低温煎一点东西煎煎鱼什么的没有什么问题。
对的。
但是还是要买材质好一点的、因为硅胶这个东西就是材质不好，我总害怕它就是稍微温度一升高就不行。
对的。哎，那你刚才提到铸铁锅，不如我们来聊聊铸铁锅吧。
啊、这么快？铸铁锅不是小工具，这期不聊铸铁锅。
啊、哦，真的吗？
这期不聊铸铁锅，铸铁锅不是小工具。然后我再讲一个吧。然后你可以想想，你还想讲什么？我还想讲一个是那个刨 cheese 的这种小刮刀。
哦，
就
无印良品有一个超迷你版的，你有见过吗？
就没有。就我家
无印良品有一个超细迷你版的，就很好用。
哦，我为什么觉得这玩意儿很重要呢？就是 如果你是喜欢吃什么简单的快速的东西，比如说你想给自己煮个意大利面，最好的就是你如果家里什么都没有，就是买番茄罐头然后来煮这个意面，然后最后完美的调味就是泡那个 Parmesan cheese， 因为那个 cheese 非常好保存，你就放那个，如果你时间吃得很快你就冷藏就好，如果你吃得很慢就放冷冻，但没关系，放冷冻每次拿出来直接拿刨丝刀刨。就为什么觉得就刨丝刀好用，就一个是可以刨 cheese， 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磨浆汁磨浆泥，就是比如说因为之前我其实没有发现它可以磨浆泥，
柠檬皮和橙皮也可以，
嗯，对的，但是因为浆泥很中式嘛，那会儿特别傻，然后就是特别不会做菜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节目里面讲说，哦，这个菜，因为很多什么日式的菜里面都会有要浆汁，然后浆泥，
嗯，
哦，他就拿出一个特别日式的那种磨浆泥的盘子，你懂的，然后我就想，哎，家里没有这个设备，然后就很想添置，然后他后来一直没添，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在想，哎，这个刨cheese 的那个孔也很小啊，非常像那个磨浆泥的那个上凸起的小针，然后我就用那个来磨浆泥，然后突然发现诶，这个东西就可以弄啊，就所以它中式西式的都可以用，包括你刚才说的就是做甜品，或者说你想做那个啊热红酒什么的，你最后刨一点陈皮或者柠檬皮，就是都是用这个应该叫 zest 是吧，
嗯嗯嗯，叫 zester 吧好像，
OK，
但其实因为美国有一个就是基本上是垄断的品牌叫做 Microplan 嘛，就那个 Microplan 是专门做 Zester 的，然后所以如果是在国外的话，就是大家讲说如果我要是买那个刨，就是刨专门刨这个丝的那个小工具的话，就大家就会说我要去买一个 Microplan， 就跟那个就跟你要用纸巾，你会说我要一个 Kleenex 是一样，差不多的道理吧。嗯，
哦，诶，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就特别适合那种，即使你想总做泡面、总做速食，我觉得也用得到的。嗯，那哦，还有它还可以刨什么？就是不仅可以刨，刚才我们讲陈皮，比如说你在家做调酒，像冬天，然后你可以刨一些香料。肉桂，对，磨一些，比如说你
豆蔻，
对，肉桂、豆蔻，你用它轻轻磨一点，然后磨的时候就会散发出那个香料的香气，然后你那个整个喝的时候感受也非常好。哎，就是很多用的一个小工具，就是你想要把什么东西磨成粉或者磨成这种小细碎碎的东西，你都可以想想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基本上都能帮到你，所以这是我觉得很必备的一个小工具。嗯，
对耶，
你觉得还有什么？
就是我要推荐一个超级中式的，就是那个抓那个蒸碗的那个挂钩。真的，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我这辈子在哪里也没有见到过，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发明实在是太好了，就是。
哦，我懂我懂，特别是当碗和那个蒸笼刚好卡在一起的时候。
对，抓它的那个挂钩简直就是太神了，而且它那个挂钩其实是有两种，就一种是像夹子一样的，就所以你那个夹子撑开以后就可以下去把它夹起来，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爸有一个超神的，就我爸有一个像那个八爪鱼一样，就是打开以后是三个小钩钩。所以你抓的时候是它其实就是很细，因为夹子那个的话它其实自己还是有一点宽度的，所以当碗跟那个锅是卡在一起的时候，你夹子有的时候也下不去，但是那个三面抓钩的那个就是它自己本身的那个抓力很强，所以就算是你放了一个锅下去蒸，就你放了一个锅到另外一个锅里面去蒸，那个三面的抓钩也是可以把它抓起来的，而且它自己本身的宽度比较窄，所以即使是碗刚好卡在那个锅的槽边，你下去抓还是一样可以把它抓起来，那个真的是超好用我觉得。
嗯，
尤其是中国菜有很多蒸的东西，不像外国菜大家会用烤呀什么的，那所以中国菜那个 蒸碗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刮钩是超好用。
我也觉得很好用。我是不是特别马后炮？
你不是还有一个要推荐的？
哦，
我也超想讲的。嗯，
哦，好，那你说是哪个？那反正我先讲。我想讲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不太做菜的人也值得拥有的，就是漏勺。
对啊，就是，我就是要跟你讲这个，这个也是超好用。
听起来漏勺简直是好像吃火锅的时候会用，然后平时在家不太做菜的人可能备勺备汤勺，但不会备漏勺。漏勺绝对是改变人类命运的一个工具。就是哎呦，这是他，你先说你为什么推荐漏勺吧，因为我真的觉得哪里都可以用到它，反而不知道从何讲起。
因为就是漏勺它就是有点像一句废话了，但是漏勺首要的功能是过滤嘛，就，所以其实在法餐来讲，漏勺其实是一个必不可缺的，几乎就是一个必不可缺的神器，就是因为法餐所有的 sauce 就所有的酱汁，它不是用各种骨头啊、蔬菜啊什么东西熬出来的，所以最后它的酱汁全部都要经过漏勺去过滤，所以其实在法餐厨房里面，这个漏勺其实是肯定就是必不可少，因为你只要过滤就会用到漏勺，而且它漏勺还有不就是它会有不一样的密度，所以那个密度很细的漏勺在过滤酱汁的时候就可以把很多的杂质都滤掉，那个酱汁就会变得很滑很好吃这样。还有就是我会觉得说用那个漏勺漏过的蒸鸡蛋，就你比如说你小时候生病嘛，就我爸会给我蒸鸡蛋，
会特别
鸡蛋糕嘛，对，如果你用漏勺把那个蛋液过滤一遍的话，哇，蒸出来的鸡蛋糕简直就是鲜嫩香滑，就到这儿吧。
对，那比如说像但这个可能做烘焙或是家庭主妇比较多一点，就是你要做任何面粉类的东西，你先拿漏勺滤一遍，因为面粉容易结块嘛，你直接拿那个结块面粉倒水，其实很容易那个就一坨一坨的变成，然后你拿漏勺先筛一遍，然后就会筛的比较细。还有就是其实在家就是如果你煮面条，特别是因为北方人和南方人煮面很不一样，就是像我们南方人煮面其实是非常避讳说那个面汤就是太多的渗到那个汤汁里面，因为汤汁是另外熬的，是可能很鲜，
对，
可能有它自由的味道，所以很讨厌那个面汤里面的面粉水那个淀粉坏掉那个汤，所以就是漏勺你用一个好一点漏勺要使劲的甩。我曾经在那个东京的时候，不是东京，在那个京都的时候，当时去吃非常好的一家乌冬面，然后他的那个乌冬面就是很劲道，然后同时就是因为它很鲜嘛，所以他也不希望就是那个煮面的水进到那个汤里面，然后我看到他那是我见过最夸张的甩面水的那个动作，就是那个他双手举着一个大漏勺就举过他的头顶，然后双手往下甩，然后甩就是从头顶甩到头脚，就甩到脚接近脚踝的位置，然后就这样连甩五六下，然后彻底甩掉。
你确定那不是演给你看吗？
啊，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到他做那个，就那个店主嘛，他们所以每一份他都是这样的，然后就这样甩。当然可能比较浮夸啦，但是就是懂的人就你试试看，就是肯定会有区别。还有就是讲到漏勺，我突然觉得可能有一个它搭配的东西比较有用。漏勺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比如说很多时候你在家里面随便炸一点东西，你要把它那个油滤掉，其实你就可以放漏勺上面。就当然就是最更专业的有那种漏油网啦，但是家里我觉得没太必要备那么好的东西。我的办法就是漏勺，然后上面你还可以垫一张那个厨房用纸，因为这两个一个就是把油滴掉，一个是吸油，然后就是 两个一放、嗯、基本上就是放五分钟，就是炸好以后，然后就炸的就变得非常脆，然后也完全就不油。所以就是厨房纸我觉得跟漏勺是非常搭的。还有就是如果你想要过滤这种极其清澈的汤，就是你希望它的杂质越少越好，你也可以在过滤的时候在漏勺上面垫一张那个厨房纸，然后但滴的会慢很多很多，但你不用着急，就慢慢来。
嗯，再买用那个咖啡纸也可以、嗯、
啊，对，
就如果你是对不用厨房纸，你用咖啡的那个就是嗯，咖啡纸它其实也是过滤的也蛮好的。然后要跟大家讲清楚一下，就是那个漏勺不是我们北方那个就是嗯
大碗格子的那种，是吗？
对，不是大碗格子的然后也不是就是也不是圆也不是圆点的那种，就是漏勺就是真的
像纱窗一样，就很细腻的网，
很细腻的那个网、嗯、对
啊、嗯，然后买的时候尽量不要买太小的，别买那个捞火锅那样的大小，就尽量买的大一
点，要买一个大的。
就是你想一下家里、嗯、比如说你最大的吃面的那种汤碗大概20-22厘米，然后你可能买一个17-18、嗯、就是你那个刚好能卡在你的碗上，就是别
对
就是因为漏勺它旁边很多都会做那种
架子，就是整锅面条倒下来没有压力的那么大直径的漏勺就可以了。
对、嗯、要不然你倒的时候那个汤汁就根本没办法聚到那个漏勺里面，就到处溢的都是，所以漏勺是一个嗯。
而且如果你比如说嫌漏勺漏汤汁很慢的话，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你在握着漏勺的时候，就是你左手握着漏勺，然后你右手可以拿一个小勺子，或者是你用你自己的手，然后轻轻的去敲漏勺的边，这样它就可以漏的比较快了，而且快很多。
嗯
嗯，
对的。
嗯，
那你还有别的想讲？我好像就想讲这些。
嗯，
哦，我想到一个小工具，就讲完这小工具差不多吧，就是买一个好的洗杯子的刷子。
哦，但是因为杯子如果要洗得干净的话，一定要用热水洗。那如果你用热水洗的话，其实用手下去洗。就是洗刷的话其实还会蛮烫的，所以有一个那个刷子其实还蛮有用的。
嗯，就是而且很多杯子，就是如果你家里有啤酒杯，就有各种各样那种形状的杯子，你会发现你手根本进不去啊所以就是买一个好的洗杯子的刷子，你会觉得自己变得特别的智能好吧
好吧，就感觉这一期超级的处女座，就各种
对，其实还有挺多可以讲的，但是有一些觉得嗯就比较进阶啦，就是不一定你真的那么必备，所以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觉得有趣的，或者你们觉得用过的我们还没讲到的，你们也可以不管在哪个渠道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写信也可以。嗯，那这一期我们就到这里
啊！等一下
啊，那你继续说。
我突然想到一个 PS， 就是
啊，
我要跟大家推荐茶叶袋
啊。
就你知道，
我知道，
对吧？嗯、对，就是这个一定不能忘。就茶叶袋是必须要推荐的，就是各种段位的那个，从小白到大能都可以用的，就是。因为它不只是可以装茶叶去泡茶，不把它撒到杯子里，而且它可以装各种各样的香料，就在任何时候你需要做比如说汤汁或者是酒炖的这种熏香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卤味料什么花椒大料然后桂皮什么东西全都装到那个茶叶袋里。哎，那茶叶袋真的好好用，就你放进去以后，然后你这样把它一反转，然后它整个茶叶袋就关上了，所以你把各种各样的香料放进去以后它都会有味，然后最后在那个汤汁里头也不会留下那个残余的东西，然后包括是什么花椒啊什么的，这样都不会在汤里面了，但是你那个汤里面还是会有花椒的香味啊。
嗯，
好啦，
好吧，
你做结束语吧。
好吧，那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加入未知道的会员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中文，大家可以在各个
媒体频道、媒介频道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收听爱变播客网络旗下另外几档节目：一天世界、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五次元、印象、博物志以及选美。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